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会为我们继续分享神的真理。
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是向他人展示基督，无论他呼召我们到任何岗位，我们都要将祝福带给别人。我们这样做，除了向别人展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同时也显明他对人的怜悯和爱心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蔡牧师今天会继续带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领导的原则。当耶稣以谦卑、关怀和同情行事的时候，他从不放弃他的权柄。耶稣是我们终极的榜样。蔡牧师向我们展示，我们可以尽情发挥我们的领导潜力，无论我们的岗位是什么，立场如何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今天您听的信息是工作使命系列的一部分，希望您会喜欢这样的系列，或者是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探讨今天领袖谦卑的道路，把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。
如果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我怎么找到一个方法，既不放弃权力，也可以谦卑的工作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会说，哦，让我们一起来工作吧。当然，这本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透过我们谦卑的态度，使人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工作。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放弃权柄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:12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。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是监督的工作，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站在前面。这不单单表示我跟你一起工作，我总是站在你的面前，这更是守卫的用词，是指一个守护者。那些以他们的立场守护你的人站在你的面前，这是一个权威术语，但也包含了牧养、守护和关心。我利用我的权柄为我所领导的人带来好处。那如果你这样想，监督的意义就更明显了。他们的监督不是任意的，也不是随从自己的意思，他们有责任在主基督里守护和监督。在保罗的书信中差不多有300次使用在主里这句话，谈论到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对人的牧养和守护是合乎他的意思的，是显示神的品格。我代表基督，凡事以他为优先考虑，以我的领导方式彰显他的性格。当然了，这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威廉·威利蒙他是一个作家，还有教会的一位总干事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为什么领导人会感到痛苦？可想而知啊，做领导人实在不容易。 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在一家生意惨淡的体育用品店里面工作。我的工作经历使我确信呢，我不太适合做领导人。我知道老板必须要解雇员工，他必须削减成本，而我太年轻了，我根本不忍心去下手解雇员工。我是一个太善良的人，因此我感到十分的烦恼。但是20年后的今天，我发现自己处于行政领导的阶段，并且可以升任做这一类的事情。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说难听一点呢，如果我们要管理领导一个组织，我们必须要接受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会给人带来痛苦的。任何组织都可以继续按照他们目前的状态运行，不过作为领导人，他们的呼召和责任是要带领组织超越目前的限制，要去突破组织发展的障碍。然而与此同时，组织中的人却往往积极地保护这些旧有的限制，他们不想发生变化。但是监督要忠于神交托给他们的责任，为神对组织的目的处理问题。他们要与基督的心意和品格联合，他们的行为是公义的，他们关心人，而且没有自私的心。他们沐浴在祷告中，辛苦的工作，回应神的呼召。正如第12节所说的，在主里面治理弟兄姐妹，劝诫人们。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问题，我们会怀疑自己可以成为基督徒领袖吗？如果我面对了要解雇人手、谴责或削减成本的困难，我怎么下手呢？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这里用劝诫这个词儿，相信我们不会感到陌生。它的希腊文有咨询的意思，简单的说就是请你记住，或者说我会把一些感觉敲进你的脑袋里。实际上经文指出，领导者的目标是劝告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你必须知道领导者一定要这样做，他们必须时常的劝告，他们必须要牢记这点。保罗特别指出后果，你必须牢记你表现的后果是不是符合组织或教会的要求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在人面前去承担后果。好吧，你仔细的劝告对方，跟对方说有些事情是不能继续下去了，你要提出警告。警告有消极的一面。第14节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。我想没有人喜欢去警戒别人，可是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中，保罗强调这一点。那些不工作的人，不要让他们做什么呢？记得吗？哦，保罗这样说，不要让他们吃饭。哇哦，这是后果。如果你不工作，你就不可以吃饭，这是一个警告。当使徒说，有些领袖是神呼召他们来警戒人的时候啊，好像有一点负面消极。做领导的人必须警告人们要承担的后果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往事。当我在一个机构担任新的院长的时候啊，我是经过多番的筛选，从同年龄的人还有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当中选出来的。各位大概知道啊，当老板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成为同年龄人的老板。当然呢，他们仍然爱你，但他们可能不喜欢你做的事，特别是当你警告他们要面对后果、承担后果的时候。记得当时我跟一位很熟悉的弟兄一起工作，其实啊，不是一起工作，因为只有我在工作，他根本不工作。对于所有的指示、所有的谴责、所有的困难，他都好像视而不见，无关痛痒。为了他，我坦白的告诉你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失眠了多少个晚上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曾经劝告、警戒，跟他分析讨论，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几乎无法睡觉，可是呢，他却每天晚上睡得很好。我在挣扎，该怎么办呢？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爱他，关心他。最后事情的发展如何呢？有一天呢，总裁来找我，他跟我说，伯恩，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吗？我跟他说，是啊。他说，难道你不相信神可以把那个人放在适合他的位置上吗？伯恩， 你让他继续占据神没有呼召他的工作岗位，这不是爱他的表现啊。我开始明白，我试图保护这个人就好像保护我自己。我不想痛苦，我不想有困难，我不想处理困难的情况。但现实是，他根本无法完成他的工作，无法尽上他的责任。如果他不能胜任这个工作，那这个工作就不是神对他的呼召。总裁说得好，让他继续占据神没有呼召他的工作岗位，这不是爱他的表现。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，我要警告他，让他知道后果，也要他在适当的时候真正的承担后果。劝告有消极的一面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这是第十四节说的，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勉励灰心的人在希腊文是鼓励灵魂小的人，好像工作的压力把他们灵魂给缩小了。经文吩咐我们要鼓励那些胆小的，他们灰心气馁，责任、工作、家庭危机，他们要面对还有处理这一连串的问题，他们受到的伤害需要我们的鼓励，他们需要再次被建立起来，因此我们要鼓励胆小的人。第十四节还说要扶助软弱的人，有些人需要更多的培训，有些人需要更多的资源，有些人需要教练的指引，有些人需要同事的协助。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，你不仅要他们面对后果，还要鼓励他们，提升他们。最后第十四节的结尾说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朋友，一个领袖必须公平，必须给人时间，因为神透过你的职位向人显示他的品格和对人的关怀。原来标准的商业规则不是随意定立的，而是反映了基督教的原则。你评估员工，为他们的进步提供机会，然后重新评估，这一切都需要耐心。我们不应该简单的用锤子敲在员工的头上，警告他们要承受后果，而不给他们改进的机会。这样做远离了神的原则和本意。神会帮助人，让人有机会成长跟改变。就算人不成长，就算他们不改变，我们仍然要坚持劝告的原则。为什么神把我们跟这些人放在一起呢？保罗说，我再次提醒你，主已经复活了。借着使徒保罗，神不单对教会说话，也对每一个领导说话，使他们的事工可以蓬勃发展。如果要总结领导的原则，领导者行为的特征，很直接的一句话就是，劝告弟兄，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这样做是推动人的进步，帮助他的发展。如果有人不接受劝告，你不能任由他们，因为他们会对教会、对机构造成伤害。这些原则对我们很重要。布朗芬奇在他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当中，叫做《帮助人受伤害》，曾经提到，当基督徒领袖尽上责任向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啊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这样写，人类繁荣的目标是恢复人，充分恢复人的本性，把人恢复到神创造我们时候的样子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不过我怀疑是不是很多商学院都会这样训练领袖，但是作为信徒领导，我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要帮助别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在公司、在学校、在艺术还有政治的范围，使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我要表现出基督的心，他放弃了天国的荣耀，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、舍命、牺牲。基督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就是使世界上的人借着基督得到丰盛的生命。这本是神的计划，神借着一间机构或教会的领导人，借着他们的工作和对人的关心，实现他的计划。领袖是真心为人的好处而付出的人，这也是我要做的事情。作为领导者，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。 如果你支持你的领导者，灌溉土壤，让领导者可以发挥所长，那么你同时也为使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而努力着。你或许说，我有一个很可怕的老板，但是如果这个老板感受到被爱，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单单看自己的利益，情况就会不同了。如果你捍卫基督的圣功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使徒在第14节说，要向众人忍耐，然后继续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。是的，领导是为了推动人向前进步，所以要忍耐，如同经文所说的，要向众人忍耐，而且不会以恶报恶。如果你受到别人的伤害，如果你遭到损失，不以恶报恶恐怕是很难的事情。不过我们不要跟随本能行事，而应该心意回转，寻求神的帮助。因为如果愤怒充满了你的心，你是让别人的所作所为领导和控制你的灵魂，就是你让他们的罪统治你，他们的邪恶引导你的方向。领导需要宽恕，因为宽恕基本上是对神的子民说，我不会被错误控制，我要原谅，因为我要掌管自己的灵魂，我可以选择以怎么样的心态对别人做出回应。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两位商界领袖，他们都拥有小企业跟大企业，他们的业务计划其中一部分就是为小企业提出诉讼，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摆上足够的时间、资源和财力，就可以打破中小企业被诉讼、被收购的命运。这两位基督徒老板希望在这方面努力。另外有好一段时间，我知道有几位企业老板总是互相角力，讨厌对方，而在公司内部也充满对另外一家企业的仇恨的气氛，直到他们发现有一些老板竟然没有把公司的损失推卸给其他同行，而是检讨自己的责任，他们就有所领悟了。他们说，我必须教导宽恕，不再制造仇恨，让我的员工一起努力，而不单单是伸出手指头来指责别人。宽恕可以使公司内部运作良好，也是一个公司的使命，比讨厌恶人更有意义。基督徒领袖被呼召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求彼此和睦，把人联合在一起，共同做好事。我很高兴用这个词儿，寻求，我们渴望这么做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真正寻求的人是人与人的同心合作。我们说，这是基督的心，这是基督在这个世界最想做的事情。我在这个文化中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我是盐和光，在这个机构中，我会优先考虑神最想做的事情，并且大肆宣传做神呼召我做的事，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。但是我要寻求，这是我的心愿。我现在知道我自己的目标了，我的目标是寻求别人的利益，使人得着神为人预备的丰盛生命。所以我希望做一个领袖，我要可以让别人从我身上看见神。或许我不算成功，甚至可能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，但是我的目标是捍卫基督的圣功，实践神对我的呼召。即使世界的人看不到我的成绩，对我并不欣赏，我也不在乎。个人认为，在过去十年基督徒领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是詹姆斯·戴维森·亨特的一本小书，名字叫做《如何改变世界》。作者向领导人发出挑战，问他们，到底神真正在叫你做些什么呢？当然，书店里有不少关于成为领导的书，你要有什么资格，要符合什么条件，但詹姆斯一再地问，到底神真正的叫你做什么呢？朋友，清楚神的呼召才是重点。神要我们忠诚。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显示基督忠诚的品格，那么你工作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。记得亚伯拉罕·库伊尔说过这样一句话， 如果地球是主的，其中的万物也是属于他的，那就表示世界上没有一平方英寸的地方是耶稣不能站在上面，并且说这是我的。我们基督徒回应主说，主啊，不论我的平方英寸是什么，请你呼召我，我在这里愿意对你效忠。我们行事为人表达出对基督的信心，而且反映他的谦卑、宽恕和对人美好的心意，让别人看见我们愿意与神同行，他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是我的目标，也是你的目标吗？我祈求神帮助你跟我，在你我站着的这一平方英寸中，忠诚地跟随他，努力地为主发光发热，与他同行，为他而活，让我们的这一平方英寸改变世界。这就是神对每一个领导人的期望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牧师的无尽恩典。牧师，有些人会说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领导啊，不是人人都当得了领导吧？
说实在的，我要重申呢，所有领导者都有神的恩典，都有神的呼召，无论他处于任何位置。过去这几个月，我跟我的妻子一直和一位朋友在一起工作，他邀请朋友来教会听我分享关于领导的信息，我谈到了领导的挣扎。事后基地对我说，哎呦，我的朋友好像听不明白啊。基地的话，我那人的话使我谦卑下来，或许我真的说得不够清楚。一直以来我都身居领导地位，我明白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做出你认为神要你做的决定，还有与某些特别难应付的人打交道。而令我感到最困扰的是，要让你明白神如何赐给你能力。原来我们以很多不同的方式领导，对吗？根据我们在的位置，透过我们所做的决定，透过我们学习的榜样，透过别人对我们的忠告，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的。
牧师，我同意你说的话。
以勇气和持久力，我们坚守原则，继续宣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凭着信心，借着神的恩典完成的。这就是我可以继续倾听别人意见的原因，这就是我可以继续以身作则，为别人树立榜样的原因。这是我的决心。神的恩典赐予我意志和能力，使我渴望为我的救主而活，用爱来回报他的爱。所以主持人呢，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，那我现在再补充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，他只要聆听别人的意见，活出好的榜样，依靠基督的大爱，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接受挑战，为主而活，做主要他做的事情，他就是神呼召的领导者了。
是的，牧师，您说得很清楚。相信不少的领导人，他们渴望可以积极地影响世界，但他们厌倦了他们服侍的对象，这个情绪有点纠结。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？
是的，我们的力量来自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圣经教导我们处理种种挣扎，这是我想起许多保罗跟提摩太的谈话。提摩太为了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感到很烦恼。提摩太他年纪轻轻就在教会做领导，这个压力不小。许多保罗对他说，主的仆人一定不要争吵，要善待所有人，不要怨恨，必须温柔地指导他的对手，希望神能够引导他们悔改。 总括一句话，就是要留给神来工作。你只要做正确的事，遵循他的吩咐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交给神，神会在他认为适合的时间改变人心。如果我们依靠主，把别人交在他手中，那么就可以从情绪压力下得到释放，而不会是总是催促自己，啊，我不能休息啊，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要去处理那个问题。我们做正确的事，然后就把结果交给神。
谢谢牧师您宝贵的分享，相信听众朋友一定获益不少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工作使命系列涵盖了很多的领域，我们看到神如何呼召我们为他做工，又明白在神的面前成功的标准。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找到相关的讯息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和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工作的使命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